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是人大卫的心愿，也是我们的心愿。弟兄姐妹们平安。现在是春暖花开的时节，天气还是变化比较大，突冷突热，大家注意添你们的衣服，不要感冒了。开始之前，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当我们再次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我们恳求主你的恩典。正如大卫所说的，他愿意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以你的恩典，以你的家，以你的国有份。天父啊，这也是我们的盼望，也求你来祝福我们，也帮助我们，开我们的心，我们听见主你的话语，也能够藏在心里面，祝福我们，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今天我们会继续的讲出埃及记的第14章。在出埃及记，我们之前讲过，出埃及记的整个的主题是什么？救赎和什么？和敬拜。救赎和敬拜这两者是有关联的。救赎的目的是为了敬拜上帝，所以整个出埃及记里面有两个大的部分，如果你还记得，它是一个三明治的结构，这中间的部分是借着摩西的手，上帝跟以色列人在西乃山立约，所以这立约的部分是在中间，前面的1-18章是一个救赎的过程，后面的25章-40章是一个设立上帝所设立的敬拜的过程。其实在我们今天的教会也是一样，救赎跟敬拜两者是连在一起的，中间是一个立约的过程，是神的话语被宣讲。那出埃及记里面其实不单单是讲到救赎跟敬拜，出埃及记里面有很多很丰富的神学的主题。还记得我们讲过出埃及记的3章是讲到认识那位自由拥有者，上帝跟摩西启示说他的名字是自由拥有的 I am who I am。 因此今天我们要讲的是另外一个有关系的重要的一个神学的主题，那是有关跟救赎有关系的，那就是到底说经文，在这个经文当中我们很多次的看到上帝使法老的心刚硬，那既然是上帝使法老的心刚硬，可是圣经又讲到是法老自己的心刚硬，那到底是法老使上帝使法老的心刚硬呢，还是法老自己的心刚硬呢？这中间是如何有什么样的差异和不同呢？甚至有人引述说，那如果在救赎这件事情上面是上帝使人的心刚硬的话，那我是不是就没有什么责任呢？ Anyway， 也有人是说，到底神的主权跟人的自由的中间是怎么去调和呢？其实在出埃及记的这经文里面有非常特别的，上帝特别留意这个事情，今天我们会仔细的看出埃及记里面有9次，我会读出的经文，9次记载上帝使法老的心刚硬，但是在出埃及记里面同时记载了9次法老自己的心刚硬，很有意思哦。我会把这段经文，把整个的这些经文出现都会把它读出来，然后我们会看到那为什么会是如此的一件事情呢？很简单的讲，这一个神学性的主题，一个是非常的重要，我希望能够跟大家去讲。那同时我们要从两个不同的角度，从上帝的角度去看，又从人的角度去看，那到底这中间有怎样的一种差别？上帝使法老的心刚硬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在出埃及记14章里面经文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是上帝要彰显自己的作为，他要显明他的荣耀，同时是要让人去认识上帝。法老的心刚硬也是他自己乐意所愿意的，他自己的利益，他的好处，他为自己所下的判断，为了自己的目的，他是完全是自愿的。这是两个不同的层面去描述和说明同样的一件事情， 不同的目的和方向。那我们来留意的看今天所读的出埃及记的第十四章的经文。如果你有圣经，你可以打开，我们简单的来回顾一下。在这段经文当中，在这之前是上帝借着摩西的手行了十灾，在埃及地行了十灾，最后一灾是十二章，我们上次讲到了是逾越节，逾越节的这个纪念逾越节的羔羊。那逾越节之后就是上帝灭的第十灾，就是灭了埃及所有的长子，埃及人的长子，而这个审判是在埃及地实行的，而唯有那借着神的羔羊的血所涂抹的以色列的家庭，他们免遭了这个灾。因此法老最后也就让这个以色列人离开了。那经文的一开始说，耶和华小谕摩西说，你吩咐以色列人转回安营在比哈西路前密多和海的中间，对着巴利喜峰靠着海边安营。经文的一开始就出现了一个戏剧性的事情。本来以色列人他们是很高兴的，得了一个便宜，也不是说便宜了，他们邻居开始送很多的财物，你们赶快的走吧，他们很高兴的要离开埃及。经文说是的，昂首挺胸的离开了埃及，高高兴兴的离开了埃及。那既然是离开埃及，这件事情是这么不容易的，按照一般的逻辑来讲，是有点说几家的逃难也好，是离开也好，应该是快快的走，不要再停留了。可是经文很奇怪，是说上帝吩咐以色列人转回，而且在某个地方安下营，安营的地方是在海边哦，这个是不符合常理。这个不符合常理的意思，如果行兵打仗，我们知道有些地方是特别的小心，河边、海边安营的都是很大忌的，特别是两军打仗的，如果被人家一追赶的话，你就没有退路了。可是上帝在这个地方让他们在海边安营下来，也就是说做了停顿。停顿的目的是什么呢？最后我们往下看，我要使法老的心干硬。因为最后这经文跟我们讲到说，法老和臣仆的心突然改变了，他发现说，哎，我们到底什么事情呢？怎么会让以色列人离开呢？他们要追兵追杀他们。那最后才有了一个红海淹没这个法老跟精兵的这样的一个事件。那经文往后边看的时候，我们看到以色列人看见了法老的追兵来的时候，他们非常的恐惧和害怕。第三节经文说，以色列人当中的领袖摩西出现了，他真的是很有领袖的风范。他说，不要惧怕，只管站住，看耶和华今天要向你们施行的救恩。耶和华借着这些法老的精兵要追杀的精兵，向以色列人面前施行，展示出他的救恩。因此你们只管静默，不要作声，耶和华必为你们征战。这经文当中很重要的，摩西安慰以色列人，耶和华要为我们征战。然后呢，最后我们知道了，当摩西的手向海伸展的时候，把水分开，以色列人经过下海走干地，经过了红海，而跟随这些试图去追杀以色列人的法老的精兵，他们全部的淹死在海里面了。经文的最后面又重复说，我要使埃及人的心刚硬，在马兵上得荣耀的时候，埃及人就知道我是耶和华。这大概是整个经文的要点。经文的要点里面不断重复的一个字是耶和华使法老的心刚硬，是两次，在第四节跟第八节。而在第十七节，耶和华使埃及人的心刚硬，但是在重点的目的是上帝的荣耀要彰显出来，使埃及人知道耶和华，这是整个的重点。所以我们看到当法老的心刚硬的时候，那是从世人的角度能够看得见的， 从世人的角度看见的问题。当如果从上帝的角度来看的时候呢，是上帝使法老的心刚硬，那是说明神的荣耀，上帝要让人去认识上帝的作为。上帝向自己摩西说明的是他有一个更加高超的计划，这个计划是远超越法老所能够知晓的，他要去追杀以色列人。这个追杀这个过程，就是你如同上神的角度来讲，是上帝设了一个局，就让他去钻到这个里面去。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那如果从我们应用到我们今天的救恩的角度来讲，我们真的是不要太轻易的判断某人的心刚硬是上帝的作为，但我们可以观察到某人对于福音的回应，看到内心的刚硬的这种程度是我们可以观察得到的。那我们可以做的是要祈求上帝的怜悯，同时我们也要静默不作声，要等候上帝为我们征战。这经文后面讲到了一个的主题。那今天我要讲会从三个部分来讲。首先我们来看九次上帝使法老的心刚硬出现在什么地方，经文是做怎样的一种解释，还有九次法老的心刚硬又是出于哪样的一种情况，它有一个怎样的神学性的意义。首先我们来看上帝使法老的心刚硬变硬有九次，分别出现在什么地方。第一次是在出埃及记的第四章二十一节，如果你有圣经你愿意翻的话，你翻得比较快，你可以跟我稍微翻一下，然后回去你可以再去读，我可以读出这个经文来。耶和华使对摩西说，你回到埃及的地的时候，要留意将我指示你的一切奇事行在法老面前，但我要使法老的心刚硬，他必不容百姓去。那出埃及记第四章是一开始上帝呼召摩西所做他的呼召的时候，他还没有去找法老之前，上帝已经预告了法老的心会刚硬，而且是上帝使他的心刚硬。第二次在出埃及记的第七章的一到五节，耶和华对摩西说，我要使法老的心刚硬，也要在埃及地多行神迹奇事，但法老必不听你们。我要伸手重重地刑罚埃及，将我的军队以色列民从埃及地领出来。我伸手攻击埃及，将以色列人从他们中间领出来的时候，埃及人就知道我是耶和华。第三次在出埃及记的第九章十二节，耶和华使法老的心刚硬不听他们，正如耶和华对摩西所说的。第四次在出埃及记的第十章一到二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进去见法老，我使他和他的臣仆的心刚硬，为要在他们中间显我这些神迹，并要叫你将我向埃及人所做的事和他们中间所行的神迹传于你的儿子你的孙子的耳中，好叫你们知道我是耶和华。这里讲到了上帝使法老的心刚硬的目的是要更多的彰显他的神迹，而且这个神迹的目的是要让人去知道耶和华。第五次出埃及记的第十章的二十节，但耶和华使法老的心刚硬不容以色列人去。第十章的二十七节是第六次，但耶和华使法老的心刚硬不肯容他们去。第七次出埃及记的第十一章的第十节，摩西亚伦在法老面前行了这一切的奇事，耶和华使法老的心刚硬不容以色列人出离他的地。第八次跟第九次就记载在今天我们读的经文，出埃及记的第十四章，我们已经刚才读过了，我不再读了。概括而言，上帝使法老的心刚硬的目的是要在以色列人出埃及的这件事情事件上面经历和看见上帝奇神迹奇事他的作为， 彰显上帝的大能，并且使人去认识耶和华上帝。第二个层面，那法老自己的心刚硬和顽梗又是如何描述的呢？在出埃及记的里面有这样的记载，第一次跟第二次是这样记载，在出埃及记的第七章的十三节跟十四节，法老的心里刚硬，不肯听从摩西跟亚伦，正如耶和华所说的。耶和华对摩西说，法老心里固执，这里的固执也是刚硬的意思，不肯容百姓去。那第一次跟第二次提及了法老自己的心是刚硬的，并且上帝再次向摩西证实了法老的心刚硬。需要留意的是，上帝并没有将法老心里刚硬的情况归结为是我的缘故，恰恰相反，上帝乃是说重复了，或者重复了说明具体的情况是法老的心里固执，不肯容百姓去。上帝表达了他的失望和愤怒。第三次，在出埃及记的七章二十二节，埃及行法术的也用邪术照样而行，法老心里刚硬，不肯听摩西亚伦，正如耶和华所说的。那第七章二十二节提及了法老内心是刚硬的，他们认为自己从埃及行法术的人那里找到了上帝行这个神迹的同类神迹的做法，所以法老他认为自己找到了这种能力的来源，或者说一种另外一种解释，神迹的合理的解释使得法老的心更加的刚硬和不愿意顺从上帝。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也很类似，今天很多不相信上帝的人，他们很跟法老的心是很类似的。当我们讲到生命这么奇妙创造，有些人他们就愿意接受另外一种可以类似的解释，或许相信某一种漏洞百出的进化论的假说，甚至他们相信是外星人把生命带过来的，无稽之谈的。他宁可接受这些的东西，而不愿意接受上帝奇妙的作为，这跟法老的想法是很类似的。第四个，第四次，但法老将灾祸松缓，就硬着心不肯听他们，正如耶和华所说的。第四次，法老的心刚硬是在出埃及记八章十五节。法老内心以灾祸环境的情形来判断，只要情况不是那么难过，自己能够忍得下来，他就继续的心硬，这是法老继续心硬的理由。第五次，在出埃及记的八章十九节，行法术的对法老说，这是神的手段。当行法术的人没有办法重复上帝所行的这些实灾的时候，法老仍然心里刚硬，不肯听摩西亚伦，正如耶和华所说的。经文也提到说，虽然法老此次得到行法术的人的说法说这是神的手段，但是法老仍然是不以为然。第六次，出埃及记的八章三十一到三十二节，耶和华就照着摩西的话行，叫成群的苍云离开了法老和他臣仆并他的百姓，一个也没有留下。这一次法老又硬着心不容百姓去，这法老自己的意见。第七次，在出埃及记的第九章六到七节，第二天耶和华就行了这事，埃及的牲畜几乎都死了，只是以色列人的牲畜一个都没有死。法老就打发人去看，谁知以色列人的牲畜连一个都没有死，法老的心却是固执不容百姓去，这很奇怪。当法老看见自己的埃及人的牲畜都死掉了，然后他打发人去看以色列人的牲畜没有死，他可能心一开始有点软，可是看到以色列人的牲畜没有死，他的心就更硬了，这很奇怪。他可能认为这个不公平，或者说他觉得还有些希望。第八 到 第八次跟第九次是在出埃及记的第九章三十四到三十五节，法老见雨和暴以雷止住了，就越发犯罪，他和他的臣仆都硬着心，法老的心刚硬，不容以色列人而去。这是耶和华借着摩西所说的。我很快的把这两个九次的经文把它读出来。这九次的经文，法老的心刚硬的经文，概括而言，法老内心的刚硬乃是出于自己的想法，有时候是他跟臣仆们共同的看法，基于不让以色列人离开，为了他们自身的利益。在经文出埃及记的第一章就提到了哈，我们第一次讲的时候提到了他抵挡以色列人。有时候法老的固执超越了其他的谋士给他的谋士，甚至不畏惧神的手段。法老内心的刚硬乃是出于自己的想法，基于自己的立场所做合乎其自身意愿的决定。这个是对法老的心刚硬的一个的分析。那法老的内心的刚硬乃是出于想要依靠自己把握自己的命运，自己想要做自己的主。本来法老就是当时最伟大的国家的君王，他坐在自己的宝座上，没有任何的事情可以违背自己的意愿，没有任何人可以要求他必须顺服，必须听命于其他人或神明，因为法老以他自己为神。亲爱的弟兄姐妹，这跟我有什么关系？我又不是法老，我又不是埃及的国王。事实上，我们每个人在内心的深处，在我们自己的国度里面，我们都是自己小小国度的国王。我们不大乐意接受需要我们低头顺服的那一个要求和命令。如果是要伤及我们的面子和尊严的事情，允许以色列人出埃及，在法老看来，这是一个太没有面子、太没有尊严的事情了。弟兄们，是不是这样子？因为弟兄们，我也是弟兄，我们最不能放下的是我们的面子、我们的尊严。我们每个人在我们内心的宝座上面，我们自己是我们小小国度的国王。台湾的柯志明教授，他有 Facebook， 他在2月21号写了一篇短文，就跟我的讲到的前一部分很像。他是这样子描述的，他说出埃及记里面共有十次记着，他写的是十次，我查的是九次，我们具体查。他说耶和华使法老的心刚硬，或者我要使他的心刚硬，又或者是耶和华使法老的心刚硬，他看到了大概他观察的大概有十次这样子，以至于法老不肯让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和和平平的离开埃及，反而苦待他们。但是最后因着耶和华所见的十灾，法老却不得不求以色列人快快的离开埃及。埃及人并因而知道以色列人的神是耶和华，是能够成就一切要成就的独一真神。路德曾经以耶和华使法老的心刚硬为例，在他的名著《论奴隶的意志》或者被捆绑的自由意志，反驳伊拉斯姆，宣称圣经肯定能拥有他所说的那种可完全自我决定的自由意志。路德的意思不是说人没有选择或者做决定的自由，而是说人没有被在上帝的最高的主权、魔鬼的操控或者罪恶的捆绑之外的自由，尤其是上帝的最高的主权。确实上帝决定了一切，若非上帝的决定，使人会决定，人必不能也不会决定。这是柯志明的说法。他说 难道上帝会故意操控一个连上的人去行恶吗？故意操控一个义人无法行义吗？不会，上帝不会故意的控制一个本为良善者或义人无法行善而只能行恶，但会故意的控制和促使一个本为堕落败坏的恶者继续的加倍行恶，以成就他的良善、公义与慈爱。所以耶和华使法老的心刚硬，是法老作为一个败坏的、高傲的、自大的人与君王的报应。上帝并没有恶待他，但却利用他已然之恶来彰显他的救恩与全能，让以色列人、埃及人都看见上帝是独一的真神。而这一个教训是贯穿整本圣经的，从旧约到新约皆是如此。上帝常常故意壮大邪恶的势力来实现他的良善、公义跟慈爱，并且彰显他的全能。最高峰是在什么地方呢？那就是耶稣基督的死跟复活，就是其最高点。看看上帝的独生子如此的软弱，被人羞辱，钉在十字架上。耶稣跟彼得说，你以为我不能够叫天父差派14营的天使来吗？保护他吗？上帝的这个他独生子，他这个软弱被彰显出来，就在十字架上被显示出来。而柯教授提醒说，基督徒必须学会这个真理，否则就无法在这邪恶猖狂的世俗国度中站立得住，而不被其威吓。如果能够长存这种盼望的心，基督徒必须明白，上帝使他站在世界国度及其君王之上，世上的权力最终都要为上帝及其儿女效劳。确实要经历这个过程非常的痛苦，有时候我们会像以色列人一样无助，甚至我们会跟上帝埋怨，上帝啊，你是让我在这旷野里面死掉吗？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不要嘲笑以色列人，我们就是以色列人的翻版。当我们看不见更远的上帝的作为，或者更高的上帝的作为的手的时候，我们就会在世俗里面埋怨上帝，我还不如死在埃及的坟墓里面好了，你让我死在旷野里面没有人收尸。摩西跟以色列人说，你要站住静默等候上帝的作为，他的拯救。人如果能够忍耐到底，上帝的拯救，他的救恩必然要临到。他要拯救人忍耐到底，超越一切的邪恶的力量，一个也不失落。这是圣经的真理，是柯教授的一段很精彩的话，我加以了补充。但我要另外一个补充的层面是，刚才讲到上帝使法老的心刚硬，是上帝主权的部分。可是法老另外一个层面是法老的心自愿的刚硬，这是显示出我们作为罪人，乃至从亚当吃了这个分辨善恶果之后，我们就是想要做神，想要献神，想要自己做主，自己分辨何为善何为恶的主宰。为什么婚姻家庭里面会有很多的矛盾啊？有人说那个很多80后他们刚刚结婚的时候，他们从挤牙膏的那个就开始看出，有人要从挤牙膏从后面往前挤啊，太太是这样子，那先生说哎呀随便挤就好了啊，拿到前面挤就好了，结果两个人就吵架。不是因为挤牙膏这个事情本身，而是后面我想按照我的方式去做主，这个是罪才是一个根源。挤牙膏只是一个小的事情，其实很多的事情都是这样子。那当你愿意顺从，你愿意退让，这个是属天的生命，这不是自然而然的，这是上帝改变我们更新我们的一个结果。 我在罗切斯特，我们在 RCC 有一个国语的团契聚会，有一次上个礼拜，他们是一个婚姻家庭的这样的一个讲座，那其中有一个结婚了50年的朱教授来做见证，他说他结婚了50年，他才学会了一件事情，听从太太的。当太太开始大声的时候，他能够保持沉默。结婚了50年，他在学习这一个。当然，他这个说法是比较谦卑的，也比较退让的方式。我觉得不是我们学习了好脾气，用50年的时间学习一个好脾气，而是我们需要有属天的生命，我们需要认识福音，需要认识在基督里面的那个身份。那这样子，两个罪人在一起生活才能够和谐嘛，是不是？所以这是一个根本的问题。那更大的角度来讲，人的命运的崛起跟历史的发展也绝不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或者表面所经验到的那个样子，总出乎人的判断和意料之外。人的命运和历史不在人的手中，也不是由人决定的，无论你是谁。其实在拥有权力的人在至高者面前不过是一粒沙子，法老又算得什么呢？无论是大权在握，统领一切，不要以为我们可以为所欲为，可以叫人生，可以叫人死，或是我们自己有聪明过人，精明能干，善于言辞，人脉分配，左右逢源，或者是诡计多端，可以掌控一切。其实我们都在上帝的手中，如果我们不够谦卑，我们不能够时常悔改祈求赦免，我们终必败亡，而且一切隐藏的罪恶终必显露，我们现今所做的一切也终必烟消云散。我们要记得，那一位创造天地的主是我们的主宰，无一物能够在他之外自由的存在。在这段经文当中，我们看到上帝使法老的心刚硬的最后的一个结果，也是法老自己的心刚硬不肯悔改的一个结果。如果我们继续往下看看这个十灾的时候，我们又会想到上帝其实不断的给法老有机会悔改，所以有十灾，不断的有机会继续的忍耐。而对于以色列人来讲，他是继续的要彰显上帝的怜悯跟救赎，所以在经文的后面我们看到最后的这个目的，摩西跟百姓说，你们静默不要作声，耶和华必为你征战，且看上帝要如何施行救恩。所以最后无论是上帝使法老的心刚硬，或者法老自己因着自己的恶心刚硬，最后引向一个目的，让我们看见上帝的怜悯跟他的拯救，是要让以色列人跟埃及人都认识上帝的荣耀和上帝的救赎。我们刚才讲过，无论是法老的心刚硬，是从世人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的，可是从上帝的角度来看的时候，是上帝使法老心刚硬，要说明神的荣耀，上帝的作为。上帝向摩西说明了他一个更加高超的计划，是远超越法老所能够知晓的。作为基督徒，我们也不要轻易的去判断别人的心如何，他是不是在救恩里面，我们也不要判断他的心是否真的就是完全的刚硬。我们可以观察是他们对福音的反应的情况，我们可以祈求上帝的怜悯，等待上帝为我们征战。我们要除去我们的实心，换上一个肉心，而刚硬的心它是一个依靠自己，依靠自己的判断，自己的看法，自己的意见， 不愿意妥协，不愿意顺从听从上帝话语的心。这个是一个重点，而这个重点让我们看到说，如果我们不愿意悔改的话，我们不愿意实心，不愿意除弃的话，我们也会像法老那样子，不断的心更加的刚硬，以至于完全不能够悔改，经受上帝的那个审判。上帝的主权和人的这个意志到底是怎样子交汇的，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今天透过出埃及记的这九处不同的比较，我们看见它其实是两个不同的层面。我很喜欢的一个纳尼亚的传奇那个系列里面，我已经讲了很多次了，是 C.S. 路易斯的小说，其中有一本叫做《银翼》。那这本小说里面 C.S. 路易斯也似乎谈及了这个问题，他谈及的时候他是对着小孩子讲的。那其中有阿斯兰跟吉尔这里面的一个小女孩，她因为一些缘故，她领受了阿斯兰的任务。那其中有一段这样的对话，其实是可以把刚才的那个很深奥的神学问题把它讲清楚的。那在吉尔跟阿斯兰有一段这样的对话，阿斯兰要给这个任务给吉尔。阿斯兰说，我要给一些任务让你去做。吉尔就说，请问是什么任务呢？就是阿斯兰说，就是我把你们从你们自己的世界招到这儿来叫你们办的任务。这下吉尔搞得稀里糊涂了，哎，阿斯兰，你是不是把我错当成另外什么人了？他想，他不敢对狮子说出这个事情，除非他说出来，否则事情可能会弄得一团糟。阿斯兰说，把你的想法说出来，人类的孩子。吉尔说，我想我的意思是会不会搞错了，要知道因为没有人叫过我和斯克罗布，是我们要求上这儿来的。斯克罗布说我们要呼唤，向某某呼唤，那名字我不记得了，也许某某就会让我们来，于是我们就呼唤了，后来我们就发现门打开了。吉尔在跟阿斯兰解释他们来的这里的原因是他们自己主动的呼唤以致来到这个地方，所以他认为阿斯兰要让他去做某些事情，可能他找错了对象，会不会不是他。阿斯兰最后说的那句话很精彩，他说，要是我没有向你们呼唤，你们是不会向我呼唤的。我再重复一遍，阿斯兰说，要是我没有向你们呼唤，你们是不会向我呼唤的。很精彩也很高超，这是C.S.路易斯在处理人的自由和神的主权之间的一种关系。他似乎在说，他似乎他知道这个问题，他似乎在说，当我们愿意努力委身于基督，我们愿意跟随基督，我们愿意悔改行善，我们愿意服侍神，我们愿意任何的参与在教会里面，劝人去传福音也好，所有我们认为是些善的事情，我们以为我们自己很乐意的去做的这些事情，其实按照C.S.路易斯的说法，我们乃是跟从属天的召唤，因为上帝在呼唤我们去做这些事情，我们愿意去跟从。我们以为我们自己的努力，我们的感动，我们的贡献，我们的服侍，我们所有这些好的东西背后是上帝更加高超的恩典的作为。我看到这里，我觉得我跟我太太读到这个地方，我们都觉得C.S. 路易真的很高超，他把那些很深的神学的问题把它给展示出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想这个角度可 可以帮助我们去处理很多的困难，它不再是一个的对等的这种的对立的情况，它乃是跟我们讲，我们愿意顺从，其实有个更高的角度，只是我们在地上从人的角度去看的时候，我们很难看见那上帝隐秘的手，因为出埃及记讲得很清楚，上帝使法老的心刚硬是上帝自己耶和华神跟摩西说的，法老是听不见的，法老听不见上帝跟摩西讲的这些所有的话，法老只是知道我的这些人要走了，他对我有很大的伤害，我很没有面子让他们走，法老想的是这些东西。以色列人他们也不太知道，因为是上帝跟摩西讲的话，当时受苦的以色列人他们也听不到，因为上帝自己跟摩西说的话是到了后来摩西把这些话写下来之后以色列人才知道。所以这个就是一个不同的层面，我们今天在人的这个层面我们可以看见的是我们自己是怎样的。在阿斯兰的这个引语，我还再读一段，再引用一段很有意思，是对我们有一些的提醒跟警戒的。阿斯兰最后在差派这个吉尔进入到这个纳尼亚的世界里面去整引语的故事里面，上帝是使阿斯兰叫吉尔去纳尼亚里面去做一些事情，拯救一个王子。那我们就好像是上帝差派到这个世界里面来的特种兵，我们每个人真正的身份是天国的子民，这个世界好像是阿斯兰的这个世界里面，我们的这一个在隐秘的故事里面，我们是一群有任务的人。阿斯兰跟吉尔说，我警告过你，我要警告你，在这峨高山上我已经对你讲得很清楚了，在纳尼亚我可不会经常这么说了，在这峨高山上空气清新，你脑子也清醒，等你落到下边的纳尼亚去的时候呢，空气就浑浊了，不是雾霾啊，你要多加小心，别在此脑子迷迷糊糊，你在这儿学过的只是等你到了那儿碰到具体的情况的时候，看上去会跟你想象的完全不一样，所以你心里要牢牢地记住指示，别看事物的外表，这才至关重要，要牢记指示，相信指示，其他什么事都无关重要。好了，夏娃的女儿，别了，这是阿斯兰最后跟吉尔说的这段话。这段话很有意思，就好像吉尔进入到了纳尼亚世界，就好像我们进入到现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呼吸这个浑浊的空气，我们脑子不清醒了，我们迷迷糊糊的，我们忘记了我们还有个更高的任务，我们忘记了我们还有个更超越的上帝差派我们呼唤我们来要完成在这个世界上面所做的事情，我们也很容易忘记了阿斯兰给我们的指示。在这个小说里面，吉尔就是忘记了阿斯兰给他的指示，他突然忘，他在世界里面他昏迷了，他迷了头忘了。我们也常常忘记上帝给我们的呼召，我们以为我们这个暂时的世界是个永恒的，尽管我们在内心的深处不觉得它是永恒的，可是我们活的好像它是永恒的，我们觉得这个世界好像会永远长存一样，我们心里知道它不是永远长存的，我们太挂记这个世界给我们的应有的生活的方式，我们忘记了，因为我们身边的人很多人是没有任务的，没有阿斯兰给他的任务，我们跟他们是不一样的，可是我们就跟着那些没有任务的人去生活，所以我们的生活方式跟他们就完全是不同了，我们不是心刚硬，我们是心迷糊，我们心完全的昏迷了，我们没有书被唤醒，我们未必每个人未必像法老那样刚硬，可是我们常常容易的事情是心里犯糊涂。 这几天我跟太太我们要去买割草机，家里的草长得很长了，我们去跑了好多家的 garage sale， 我们去了那些不同的 garage sale 的时候，我们心里很震惊哦。我说一个家庭哦，一个美国的一个家庭，他既然可以有这么多的东西，是我没有想象他要卖 garage sale， 他整个房子的东西要卖，他把所有东西展示出来，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东西哦？有些东西根本就是不需要的。我们去一个之前去一个家庭，我们想要割草机的那个工具，家里有很多工具，我们不计较，反正一块钱两块钱能够用就好，那个锤子也好，或者什么东西也好，我们可以拿回去，我们就很开心，用得好就用得上就好。可是我们有一家人，我看到他家里有好多的锡做的那种壶子，他不是一个两个，他是几十个，是几排，他需要翻整个的柜子去装那东西。我说他会用得上吗？他为什么会买这个东西呢？他买东西他放在那边，他还要去管理它，去摆设它。哇，美国人的房子真大，哇，他可以摆这么多的东西。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不是说不要买，家里不要买那么东西。我如果我们可以过一个更加简朴的生活，如果我们不一定需要按照美国式的那一种生活方式，它会极大的让我们的心迷糊，它极大的让我们的心忘记了我们在世上有的任务，上帝差我们来在世上要做正要做的事情，上帝让我们来这里要做的给我们的呼召和感动，很容易忘记。如果我们太多的进入到这个世界，所有的那一些对这个世界有最有影响力的人，心里面都是常常想着另外的世界。C.S. 路易斯的话，我是稍微浓缩一下，所有对这个世界有影响力的人，他心里面想着都是另外一个世界，他不是为这个世界而活的人。亲爱的弟兄姐妹，求主开我们的心，让我们的心也能够被唤醒，不是刚硬，不是迷糊，乃是愿意为主而活。我想最简单的一件事情，把那些家里面不需要的太多的东西精简吧，过一个简单的生活，让你的思绪能够集中一点点，你可以活得简单一点点，你可以活得有目标一点点，你可以更加清楚地听见上帝给你的呼召，阿斯兰给你的指示，你要做的事情，你可以心无旁骛。我们去祷告。亲爱的天父，当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我们要听见主你给我们的那个呼召，求主你唤醒我们的心，不再是迷糊，不再是刚硬。主啊，正如你在经文里面向我们展示的你的奇妙的作为跟拯救，我们需要上帝你施恩的手，让我们能够认识你，也求主你的圣灵再一次唤醒我们的心，让我们晓得如何敬畏你，如何晓得明白我们在世上是有使命的人，我们不耻于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所有的患难都会过去，正如经上所说，草必枯干，花必凋谢，唯有主你的道是永远长存的。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